好，我们先把导师这一段先看完啊，导师的这一段说明先看完啊。无相三昧在教理的理论来说呢，三昧都是有一点难度的，有一点深度啊，所以无相三昧也许我们会一下子没办法理解得很好，没关系，至少我们总有第一次吧啊，嗯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一段先看完啊。那我们补充讲义82页的上面往下看啊。杂含无五九经，有一比丘问阿难说，如何对外境法不起所缘相？就我们对于外在的境界怎么样可以不生起这个所缘啊？那阿难就答他有两种，一种是有想不觉知，第二种是无想不觉知。那第一种呢，就是有想的话就是有想定，修有想定呢，只要定力够强，就不会取任何的觉知。那有想定我有写在黑板上哈，它就是属于无所有处定以下，无所有处定以下，我少了一个定哦，这个无所有处定以下的禅定都属于有想定。无所有处以下就是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空无边处、事无边处，都是这样了解吗？啊，嗯，这个都属于有想定啊。那因为定力强，它可以不起任何的觉知，它也没有五根的作用啊。好，无想不觉知的话呢，第二种就不取外所缘相，而且连内心的能源想念也不升起，它可以控制不起外在的所缘相，而且内在的内心的能源心也可以不起，所以这个叫做无心定啊，它是无所有处定以上而说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。阿难为诸比丘尼说，若无相心三昧是自果自功德啊，这个自果自功德就是修无相心三昧可以得到阿罗汉果啦啊，这无自果自功德就是能够得到圣果啊，圣果。在定境中这是比较深刻的，必须有真实慧，厌患离欲，观察无常无我才可以获得啊，不是外道修定所能得到的。所以我们瑜伽师地论摄四分那边也有解释，他说无相心三昧呢是外道没有的，只有内道才有，佛教才有的，外道没有的啊。那杂含二七二经，佛陀曾对治一般的比丘的贪嗔清理等恶觉恶想而起竞争，说这个无相定就是我们这一部经啦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这部经二七二经嘛啊，就是大乘藏的挂壶里面的二七二经，就是这一部经啊，起种种的恶觉恶想啊，所以佛陀跟他说无相定。那这个出体字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念过的经文，于四念处细心住无相三昧，有没有啊？那一直到后面啊，作如是知，于诸世间则无所取无所起，自觉涅槃啊。观察世间一切法，不见有一法真实可取，取就是烦恼不清净，就是罪过的意思。所以不见一法而无罪过者，这个罪过就是有烦恼不清净的意思啦啊。经中说善法功德也如热铁丸，好看但不可取，何况五欲杂染法呢啊。所以大家看83页啊，法上应舍何况非法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所以我们修行不只是先去除的是恶法，那如果是修久了之后呢，连善法也要修啊，也要舍啊，否则的话是不会进步的啊。如是观色等相不可取啊，就是所观境啊不可取，能观的心也不可取， 那自觉涅槃啊。那无相性三昧就是在一切上呢，这个一切上呢不取着，跟大圣空最为接近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一句大家要把它记下来，就是阿含经讲跟大圣谈的空啊，那有很多啊，不一定用空的名字啊，像无相性三昧，它就是跟大圣空义最接近的。如般若经所提到的无所受三昧，就是无相三昧的深化。这个是无所受三昧，就是不依眼耳鼻舌身意等等啊来修学的。那这无所受在导师下面有说，就是真实禅啊，它是属于原始般若的一个三昧啊，所以它是非常立根菩萨修的。那总之于一切相不取着，不念一切相啊，连念也不念哦啊，念无相界，这无相界就是涅槃的译名啊，就所谓的无相三昧啊。所以无相三昧它有两个定义，一个就是不念一切相，一个就是念无相界。那不念一切相就是所有的十种相啊，像我写在黑板上的十种相，不念这一切相。但是呢，他不是不念呢就停留在空空荡荡里面哦，他不念这一切十种相，但是他念涅槃相。涅槃相的话就是不生不灭相啊。当然呢，在修行的过程来说，这一种概念呢还是不容易抓取啊，不是很容易把握啊，所以有一些人就会落入一种其实是像禅定的修学啊，他说什么念头都不起，这种很容易呢进入一种修定的领域的啊，无想定就是如此的啊，所以要很小心啊。所以我通常呢，就是有人跟我在分享这种经验的时候呢，我都说其实在阿含经有一种检视的方法，你到底修的是不是这种空观或者是无相三昧，其实不管你修什么三昧都可以检视的一个方法，就是最简单的方法，你就是审，你没有在禅定当中，你审查有没有五欲跟五盖，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审查。我们对于五欲跟五盖啊，你离开那个禅定之后还有没有，如果还有的话，就证明那一个只是可能在修定啊，或者是说可能方法不是用得很对啊，所以佛陀有教导我们自己检视的啊，检视的方法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哦。这三昧在杂阿含经常常提到说，无所取故无所着，无所着故自取涅槃啊，自觉涅槃。那这个是如刚刚经文的末端就有提到啊。好，我们再看中间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，倒数第三行啊，这要观察一切法唯是名言，没有实性，有找到吗？啊，要观察一切法唯是名言，没有实性，假名无实故，即能于法不起所缘相，进而能缘心想也不生起，啊，也不可得。就能入此三昧啊，所以无相三昧呢，它就是观察一切法唯是名言。唯是名言的话，就是但是假名啦。这个名言的话，就是名言案例，就是假名的意思啊。唯是名言就是唯有假名，没有实性，假名无实。那所以呢，如果你知道一切法都是假的话，就能够不起所缘相，也不起能缘心啊。所以我们观一切法都是假的，这种话是很容易讲的啦，你知道吗？讲是很容易讲的，一切都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真的 啊如果别人来跟你说啊，刚刚他们在那个马路边哦，那个人这样小事在那里吵架，那个是假的啊，因为还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吗？很简单的，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啊， 有时候像最近哈，我就是有跟很多人分享啊，就是佛法的观念啊，因为像阿含经或者是像导师的著作，有很多他没有办法，没有那种内容呢讲得非常的细，他只是有很多时候是讲一个原则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到底要怎么样，那有些时候我们就要借助别的教材，或者是说借助我们实际上生活的体验啊，来逐一的去思维啊。所以我才补充那个菩提长老的说明给大家，待会我们再会再提到啊。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啊，像我最近呢，我就有介绍一些人看这个佛陀传。我不晓得大家你们知道印度最近有拍一出电影吗？印度啊，啊，印度人拍的嘛，连续剧嘛，哈，大概好像有45集，我还没有看完，啊，50多集嘛，哈，对，印度人拍的，拍的非常好，我只有看前面，我还没有看到佛陀出家呢，我还是悉达多太子的时候，我就感动到不得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是有空看一点这样啦，哈，就是，所以我这一次哈，我其实我已经上印度佛教史上了很多年，印度佛教史的第一章都是讲佛陀传的，因为一切的佛教都源自于释迦佛，所以我一直都想说我要好好的要去重看，或者是要跟大家分享啊佛陀的一生的给我的启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学佛啊，尤其是现代佛教，我是觉得太多学术还有太多的方法出来啊，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会不太清楚说我到底学佛要学怎么样的一个态度，或者是说一个心态才是能够成佛，或者才能解脱啊。因为各家说各的，不相信你随便去问啊，每一个都说他的方法是最了义的，每一个都一样。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，我们回到佛陀的一生来看嘛，佛陀到底是怎么样的啊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做你所说的这个法门？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小心一点，你就注意一下啊，多真的你就多注意一下啊。如果佛陀也有这样做的话，那就是证明那是正确的。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啊，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人间由人成佛的例子，所以我们看到悉达多，我看到他还是在家的时刻呢，他还是在家的时候，他就那个慈悲心哈，就是他就是不愿意跟别人斗争，他也不愿意伤害众生，所以跟他在一起的王子啊，像提婆达多就觉得他很懦弱啊，他爸爸也是，净饭方也是跟他讲说，你很懦弱，你不像一个我们刹帝利的这个武士的种性，武士的种性就是要什么啊？要能够斗争，然后就是从暴力当中取胜，这个就是刹帝利的种性，他们认为要用这样子的模式才能够建立自己的地位。那你知道悉达多怎么回答吗？他说我要统治人民，我要就是要取胜战争，我不一定要杀害对方啊。他竟然都是用所有都是用反向的思维在过他的一生。所以我觉得要作为一个圣人哦，他也许在世间上来说他就是一个怪人，真的啊，你在世间的思维来说那个就是怪人。所有的连他爸爸全部都说你就是要去杀生，因为他们要练射箭嘛，要杀小鸟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不要，他坚持呢，他说我不用射小鸟，我也可以展示我的箭术。所以他怎么样呢？他就叫提婆达多丢一粒弹珠啊，丢到天空，他的箭呢一样射破了那个弹珠，结果呢那一个表演不是那个比赛呢，就他赢了。但是提婆达多就是一箭双雕啊，他就射了两只小鸟，他觉得他很伟大， 那提婆达那个悉达多呢，他就是说我不要伤害众生，我就是死都不伤害众生，用别的方式来同样展示刹帝利的威力。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学佛也是如此啊，哈。如果我们不去看一下这些佛传啊，或者是看一些圣人的修行，都自己在那里摸索啊，有时我觉得真的是走很多冤枉路的啦，啊，嗯。所以有空呢，大家去找来看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把最后一段看完哈。那空意在空三昧中不明显，但是呢，在这个无相三昧啊，却明白可见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句话很微妙哈？空意反而不是在空三昧比较明显，反而在哪里啊？在无相三昧比较明白啊，所以。如果我们要谈大圣的空义呢，反而要注意无相三昧，反而要注意无相三昧啊。一切想不意念，无想心三昧身作证具足住啊。这个身作证呢，就是清证的意思了哈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这个身作证就是另外的翻译，就是成就游，成就游啊啊，旅游的游。成就，它不同的翻译而已啦哈。诶，不是讲错，不是不是那个身作证，是具足住啦，我讲错了。身作证呢，身作证就是清证的意思啦哈。身作证，这个就是清证的意思啊，就是亲身体证的意思啊。那如果是具足什么啊？具足住啊，另外的翻译就是成就有啊，就是成就的意思了哈，成就的意思，成就无相三昧啊。在阿含经两种翻译都有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啊，这经先说四禅以及前三无色是有相行定，在无相无所有定以上呢，才说这个无相心三昧啊。那所以它的地位跟非想非非想处定相当，有没有？那在空知探究导师有说啦，如果我们修无相三昧，还有一个我执没有办法断除的话，他死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升到非想非非想出天。就是我们修无相三昧啊，如果还有我执身见不断的话，他死的时候呢，会升到非想非非想出天。所以大家会问说，我经常会思维一个问题哦，那不要修比较安全一点哦，因为修又怕到时我执还没有断怎么办啊，对不对？会升到非想非非想出天呢。生到那里就惨了，八难之一呢，对不对？不要，我不要啊！所以，但是佛陀说，不是难啊，就是不可修，他还是可以修，只是说我们的正见要建立的好。修任何的三昧啊，正见很重要的啊。比如说我修初禅，我正的初禅，如果我只取这个初禅的境界。或者是说我的我见呢没有办法断除的话，我死的时候会不会升到初禅天？会不会？会啊，肯定会的，因为他是种善业啊，他一定会到初禅天的。所以我们的正见呢，在修初禅的时候，你就要正知，说我修初禅，我是为了要修观，不是要升天。那这一种知见呢，即使我修的初禅也不会升到初禅天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正见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的愿力啊，它不会升到那里去的啊，除非我们你不管它，它就会随着禅定业往生天界啊，嗯。好，那往下看的话呢，就是这是一切定最高深的，是无漏智所得啊，无漏智所得。 对，它不同的翻译，对对对，游，游，对，游戏的游，不同的翻译啦，同样意思，同样，对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游比较没有什么特意的啦，它其实就是成就的意思，就成就的意思，哎。因为具足住感觉好像不是很好懂嘛，在中文，对不对啊？嗯。那这个定呢，导师说是无漏智所得哦，啊，嗯。那这执证涅槃空寂的身禅是契入无相界啊，无相界就涅槃界啊，嗯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佛法概论这一段哈，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所诵过的那部经的三种见，有没有啊？命即是身。命意生意，还有这个色是我无二无别常存不变 ABC 三种见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页补充讲义84页啊。身就是身体还有身体而起的心理作用啊，所以身简单讲的话就是身心啦，身就是身心啦，命的话就是生命的自体，外道来说这个命就是灵魂啊，啊，我们看 A， 导师先解释第三种见啊，就是真常不变的泛我见，所以大家在标题那个泛我见哈，啊，圈起来哈，啊，标题那边啊，泛我见圈起来。那婆罗门他以生命自体为我啊，这个我呢是实有妙乐常在哈，啊，就是常住常乐我净了哈。啊，是一切有情的本体，有情的我跟宇宙的范同一啊，以为这个我啊啊，以为这个我为肉体啊，以后呢啊不，起初以这个我为肉体啊，以后呢就发展为真我啊，就是大我，一个是小我嘛，在身体里面的这个是小我，发展到大我就是宇宙的。小我跟大我合一，就是外道婆罗门他们所修的一个方法。依佛法说，这不外乎以色为我，到以事为我，就是五蕴为我啦，哈，身心为我。但婆罗门以为呢，这个色等就是真我，跟宇宙的真我无二无别，真常不变，所以这个就叫做泛我论，泛我论。解释经文的第三种见，那第二种 B， 第二种见呢，就是命意生意，是二元论，你把二元论圈起来。那世尊时代呢，东方印度风行的新宗教，如僧伽耶 Sakya， 就是 Sakya 的话就是那个善惹耶，如果大家看注脚三的话就是善惹耶卫士尼见子，这个就六十外道，他们都建立二元论。二元论是什么呢？哪两个呢？就是生命自体跟物质世界。生命自体的话就是灵魂，物质世界的话就是物质，就是灵魂跟物质是个别的。那这是命意生意的第二说啊，命意生意的命者就是色为真常我的我啊，所以他这个灵魂就是我了啊，是生死流转的主体，是一般所凝想的灵啊，所以身体虽然会死啊，但是这个灵魂呢，啊，会去投胎，那就变成二元论啊。好，我们来看85页。C， 那第一种见呢，就是命即是身，好，唯物论啊，命即是身，就是这个我啊，跟我的五蕴身是完全等同的啊，就是唯物论。那这个是属于什么呢？断见啊，有一分断见的顺势论者啊，那认为实在的自我啊，实在的自我见所驱使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而企图主宰一切啊，但他们以为我即是身，身体为无常可坏， 所以我也就一死完事，无所谓后事。所以命即是身呢，就是断见了。唯物论者就是身心跟这个我啊，它是一体的。如果这个身体结束呢，它就没有后事了。所以这种唯物论者就是现代人啊最多这种毛病的，就是他不管自己的行为啊，我喜欢就可以。这种就是没有这个道德三世的观，那所以他就会落入这种毛病啊。好，最后这三种见在现实生活中与有情自体而自觉为我并没有差别啊，就是三种见呢都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，这个是没有差别的。不过推论到我跟身的关系如何，见地多少不同而已。但是以佛法来说的话，那世尊的正观就是在蕴处界做深切的观察，否定这一些意见啊，树立无我的有情观，净化情本的有情，使成为觉本的觉者啊，智本的觉者啊。所以这三种见就是可以补充我们经文的三见，有没有？啊，嗯。好，那个色四分的部分我们看下个礼拜再讲了啊。那我们现在要讲一下菩提长老的这个我们还没有讲完的部分。好，大家翻开补充讲义的93页，我们上个礼拜上到这里嘛哈。93正思维的第二项无嗔思维，有没有？无嗔思维。无嗔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一段，无嗔思维啊，就是正思维的第二项啊。那对治愤怒跟憎恨所控制的正思维啊。那如同面对欲望相同的，面对嗔也是有两个没有无效的方法，第一个就是屈服，第二个呢就是压抑。那屈服的话就是屈服于嗔啊，就是以身体跟语言啊，就是身口表现憎恨，这种方法虽然可以释放压力啊，但是协助这个生气啊逐出人体，但同时呢会造成危险啊，或者是毒化人际关系，导致不善业的产生啊。结果呢，嗔不但不会离开这套体系，反而会潜入更深层，继续破坏意念跟行为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屈服的后果啊，就是我们被嗔烦恼所什么呢？所控制啊，啊，所控制的意思，嗯。所以我们不是这个时代，不是经常有人说，情绪是要压力是要宣泄的嘛？大家有听过吗？有吗？哈，要释放压力，所以有些人说跑到深山里面去呐喊啊，哈，或者是到高楼上面去呐喊啊，这可以释放压力。如果按照这里的道理来说的话，这种不叫释放压力，是把你的压力呢怎么样呢，收在更深层的心里啊。所以我觉得很多似是而非的教学啊，哈，如果我们没有深入佛法，有时候真的是很难分辨耶，老实说，哎，真的很难分辨啊，因为他们讲的也很有道理哦，啊，嗯，它道理是看你是浅还是深嘛，啊。好，再来第二种方式呢，无效的方式就是压抑，有没有啊？也就是无法消灭嗔的破坏力，它只是转移到内在，化为自我轻视、慢性忧郁、失去理性的突发暴力啊，嗯。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人的这种嗔恚啊，真的不容易的，真的。 像以前啊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，其实我算是一个不太容易生气的人，我算是一个啦哈，比起很多人来说，我算是比较不那么容易生气的人。但是哦，我有几次哦，遇到小孩子哭啊，就家里的小孩子 baby 哦，哭晚上半夜那种哭哦，哭到你啊，真的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也没办法嘛，哭到就是全家人都影响了，都没办法睡。那有些时候这一种，那你也会很容易发现自己的嗔心也是会起来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福报很大，有时候我们会隐隐约约的以为自己没有了很多烦恼，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啊，跟我们的福报啊，让我们看不到深层的烦恼，所以以为没有啊。那没有的话呢，就会共高我慢啊，以为自己学有所成啊。那这个是我们要警觉的了啊。没有深入到禅修去挖掘内心的烦恼的话，那一种减压只是表面呐 啊。所以我们不要减压，我们要消除压力，那个才是彻底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。佛陀所推荐的方法是慈心，有没有？因为像我刚刚讲的，在佛传里面真的佛陀从 baby 开始就是慈心的，真的不可思议。你看一下那个别的电影我不会推荐啊，但是这个佛传啊要看一下，真的。因为那些人真的印度人演起来比什么中国人演的啦外国人演的都好，因为你会觉得好亲切，因为他们的轮廓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样子的样啊，印度人嘛啊，看起来就是奇怪，就真的非常的好，感觉很好，真的。所以我去印度，我也是觉得哦，虽然是哦，但你就觉得哎，他就是跟我们佛陀就是那一种血统嘛啊，看起来就是很亲切啊。所以我觉得佛传啊真的很值得看啊。光是一个慈悲心就让你五体投地了。我举一个例子啦他出生的时候啊，他出生的时候，我因为我没有看完啊，出生的时候有没有哦，不是出生，出生的时候 OK,他 birthday 的时候啦那大家应该有听过这个典故嘛，就是不是有一个仙人来给他阿斯托仙人来看这个悉达多太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父王就很高兴的抱给他看啊，那他就看了，他就跟他净饭王说，他就在那里哭嘛，对不对？在那里哭。那净饭王就说仙人你为什么要哭？那仙人就说，我哭呢不是因为这个小孩子，是哭我自己。他说因为这个圣人我看不到他长大，我看不到他成就啊，所以因为他已经很老了，他说我没有办法看到他成就成为世间的圣人，所以我很感伤，我自己很感伤。那他爸爸净饭王就说，那我儿子有什么那么吉祥啊为什么功德那么大，有什么你讲一下嘛啊。那仙人就跟他说，你这个儿子以后一定是会出家修行他会统领宇宙啊，就超越三界的意思。那净饭王就说，我不要他出家，我要他作为国王啊，也是统领宇宙，但是要作为国王。那这个仙人就答说，他统领你讲刹帝利统领宇宙呢，你是用武力的征服人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这个孩子啊，他长大后他征服人类，他不是用武力的，他用什么？ 对，他不是征服人的这个色相，他说是征服人心。他说当国王是征服人的身体，如果成佛的话他是征服人心。就是最主要，其实你看到我们这个世界上哈，快乐跟苦恼决定在哪里啊？在心。你说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啊，每年不是有选举嘛，网络投票嘛，最快乐的安适住的地方啊等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定义是怎么样啦齁，但是真正以佛法来说的话是内心。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把烦恼去除的话，你不可能是彻底的快乐的。啊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看了这一句话齁，他说佛陀是征服人心，他不是征服色身啊，所以他爸爸当然是听不太懂嘛，就净饭嘛他怎么听得懂，对不对啊，但是他还是很挂碍咯，因为这个阿实陀仙人呢，他是他的预言是从来没有失败过的，就是每一个预言都准确的，所以他就用好多好多方法要让他的儿子，让悉达多太子不要接触到啊这一种世间的东西啊。哎呀你看就好了啦啊，不要问那么多啦啊，太多了讲不完啦啊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段哈。那但是我们可以从佛陀从他诞生之后呢，一生到他长大，我看到他都是全部都是慈心的表现啊。好，巴利文慈心就是 metta 啊，特别当称的对象是其他人的时候啊。这个字呢，起源于另外一个字，就是朋友啊。那但是 metta 的意义还多过友善啊，所以一般翻成慈爱啊，就 loving kindness 啊，这个复合词啊，最能把握 metta 的表达意义。那它有一个关键的定义，就是下面这一行啊，第四行，对其他众生无私的爱，衷心关怀他们的幸福跟快乐。这句话是最关键的啦。所以我们说意念转换哈，我们前面提到说，上个礼拜提到说，正思维就是意念转换，我们要从自私的爱转换为无私的爱，衷心关怀他们的幸福跟快乐啊。所以慈爱它不是感情上的善意而已哦，也不是良心回应道德的必要跟神的祈求。所以慈爱心哈，慈悲心它不是情感上的，所以我以前哈，因为我以前也是算是很感性的人，真的。你跟我稍微讲一些，给我看一些什么感人的报道哈，我就会流眼泪，很容易流眼泪哈。但是后来我发现哈，学佛久了哈，读经论久了，这种比较不会啦，因为我发现就如这里所讲的。我们的慈爱啊，如果是在感情上，只是在感情上的一种善意的话，它是有限的，它是有限啊，它也不是良心的回应啊，回应道德的必要性。所以慈爱呢，必须是成为内在深深的感情啊。特征是什么呢？自发的温暖而非义务的感觉啊，所以它不是义务性的啊，不是说我学佛了我就要慈悲，我出家了我就要慈悲，这个义务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啊。所以真正的慈爱它是没有我执啦啊。好，我们来看94页第三段，含有慈爱的爱呢，应该跟感官的爱以及涉及个人情感的爱是不同的。那前者是贪爱的一种形式啊，就是感官的爱啦哈。前者是感官的爱，那一定是导向自我的。后者的就是跟别人的感情，那仍然含有某种程度的执着啊，就是我的爱人啊，或者是我的家庭啊等等啊，他还是有所执着的啊。 而给予他们欢乐啊，那还是强化我们的自我形象。这类爱感受很少能超越自我考量的痕迹，确实的啦，哈，嗯。好，第四段，相反的，慈爱所指的爱呢，并不取决于任何关系的特殊人物，完全删除自我的考量，这个是很重要的啦，哈，嗯。所以我以前呢，我不是有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吗？就是我记得以前我在办夏令营的时候呢，我很讨厌一个小孩子，因为他太顽皮，太捣蛋。因为我是指导，因为我是小老师嘛，我非常对他印象不好，又长得难看，让人讨厌。但是呢，我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近视很深的人哦，眼睛脱下来哈、哦，就是无分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晚上睡觉呢，睡得很好，然后早上起来，因为小孩子你又知道吗？睡的时候是乱滚乱滚，但是我半夜凌晨要起，凌晨转身张开眼睛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哎，旁边有一个小孩子怎么没有盖被子？所以我就把我的被子给他盖。然后就继续睡，天亮我戴上眼镜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怎么我会帮这个恶人盖被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这个印象虽然是很久了、哦、大概有二十几年前的印象，但是我到现在都不会消失，这个印象真的在我脑海很深刻。因为我发现啊，我在那个时候我整个夏令营从那一件事开始，我整个夏令营的身心都很愉快了。为什么？我发现我们的分别心啊，如果是拿掉的话，真的是很快乐的一件事，真的。我们看所有的人，你都会成为是自己的亲人一样啊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凡夫啊，有些人说你跟别人交往要张大眼睛看清楚啊。问题是如果你的分别心越重啊，反而啊跟慈悲就会越疏远啊。啊，所以有智慧的人当然也是要张大眼睛看人啊，啊，嗯。但是是不是跟慈爱相反，那我们先看往下看啊，啊，嗯。好，我们所关心的只是以一颗慈爱的心去弥漫他人，这个弥漫就是感染，感染他人，影响他人。理想而言，就是希望能够普及于世，毫无保留的扩展到所有众生。这种慈爱呢，破除界限的方法要从禅修中培养。这个破除界限呢，是清净道论的一个用词啦，啊，破除界限。破除界限的意思就是，因为在南传的禅修里面呢，慈心观的禅修里面，他们一开始是要结界的，所以他就要破界，破除界限啊。结界的意思就是，比如说啦，哈，一个初学者，他要培养自己的慈悲心，一开始他要结的就是我对这个教室里面的人散播慈爱心，不要一下子就一切众生啊，因为一切众生的概念很模糊。他说啊，他的理由是我们先把我们眼前能够看到的众生先散播慈爱，那这个界以内，如果你发现你的慈爱已经很稳定了，你就要破除界限。破除界限的话就是扩大范围啦，从这个教室以外的隔壁的邻居，往东的邻居，往南的邻居，往北上下十方的邻居，这样，这个就叫破除界限了哈。破除界限就是超越这个原来的范围。那这种刻意发展爱的概念呢，虽然曾被批评为呆板、勉强，还有计算数目啊，那但是呢，它却是一种自发性的一个前提培养啊，啊，就是它还是有它的效用的啊。那有一些人提倡是自发的，所真正的爱呢是要自发，不需要这样子的培养。但是菩提长老说，自发性的无嗔极为偶然，而且有范围啊， 不能依赖这种来对治嗔啊。所以佛教的观点呢，是心无法被命令而去自发性的爱，就是自发的爱呢，我们不能用心去命令自己去做的啦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我们命令自己去自发也是一种命令啦啊，也是一种被动的，不是主动的，自发就是主动的嘛啊。心只能被是以爱的修习方法照着去修行。刚开始的时候呢，必须是在内心考量下运用的方法，但是经过练习，慈爱会变得很根深蒂固，而且融汇于心，成为自然自发的倾向。我想这个就是修行的意义啦啊，嗯，修行的意义就是这样了哈。刚开始是勉强，后者太懒嘛哈，始则勉强，后者太懒啊。好，第五段，发展爱的方法就是修习慈爱啊，慈爱的禅修啊，是佛教重要的禅法之一。那一开始第一个步骤呢，就是从自己散播慈爱啊，所以我们每次回向呢，都有说愿我没有敌意，有没有？从自己先做起，因为如果连自己都感受不到慈爱的这一种利益的话，我们是不可能把慈爱散播给别人的啊。也许我们对于他人的生气跟敌意啊，我们对于他人的生气还有敌意呢，大多是出自于什么呢？自己所持的负面态度，大家认同吗？我们会对别人哈不满意啊，大多是自己的负面态度啊。当我们将慈爱向内朝向自己的时候呢，就有帮忙消融这些负面所产生的外壳，让慈爱向外流布啊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如佛陀所教导的慈爱啦哈，一开始是一定要先自己啦哈，自己先做到了。好，第六段，一旦可以引发自己慈爱的感情，下一步就可以扩展到他人，自己之后呢就扩展到他人啊。慈爱的延伸取决于认同感的转移啊，超越一般认同感的极限，而学习他人向他人认同啊。我们直接看下面好了哈，倒数第五行，修习的程序从自己开始，有没有？如果我们向内观，观看自己的心，会发现我们生命最基本的渴求是希求快乐跟避难苦啊，避免苦。那其实呢，自通之法啊，自己是希望如此，那别的众生当然也是如此，对不对啊？那所以就愿意散播慈爱给别人啊。好，我们看95页第七段，要有步骤的散发慈爱啊，先是练习将慈爱朝向代表某些团体的人，那当然是要有一些顺序啦哈，这些顺序跟亲疏关系有关。第一个啊，慈爱的修行方法，第一个是自己最亲爱的人，如父母、老师，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呢，就是朋友，就中立的人啊，中立的，不是那么亲切了哈。第三个是什么？最后是什么？敌人啊，有敌意的人啊，敌人。当然啦，敌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吗？只有自己知道的吗？对不对啊？那虽然这种形式是对于对方跟自己亲疏关系而定，但所发展的爱并非基于人我的关系，而在于每个人对快乐的共同渴望啊。所以我们散播慈爱给自己亲人、中立的人或者是有敌意的人，都是因为我们基于 众生都是希望慈爱啦，啊，都是希望得到慈爱快乐，所以我们散播给他啊，不是我施舍给他啊，是我众生都是有这样的想法的，嗯，那我们散播慈爱的时候呢，就是要专注观想他的形象，还有这种祝愿啊想法，愿他健康、快乐、平安。那这个就是有三个条件了哈。如果是按照这里来说的话，到这里为止呢，修学持观有三个条件啊，就是三合一。第一个就是取相，大家不要把这个取相当成是取着啊，哈，这它只是一个取相的一个方便啊，修持心的方便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方法就是什么？祝愿啊，哈，想法就是愿父母没有痛苦快乐啊。那第三个呢，就是要有正直的情感啊，要有正直的感情。我们看下面的哈，就修持行要有这三个，我们再往下看。在成功的对某个人产生一股善意跟慈爱的温暖感情后，有没有？就是申请了这种产生一种正直的慈悲的感情之后呢，才可以转向下一位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是从自己的身心，再来呢就选择一个最亲的人，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妈妈，你就观察关照妈妈啊，母亲，再由母亲，那这三种都做到之后呢，就是取向、祝愿跟情感都产生之后呢，再转向第二个所缘哈，可能是父亲或者是哥哥啊，都可以。那这种就是逐步的了哈。好，往下看。那如果能够稍微有一些力量了，那就可以对所有的朋友、中立者或者是敌人啊。那慈爱可以充满各方而扩散啊，这里有十方啊，东南西北等等，总共有十方，毫无分别慈爱所有的众生啊，最后以慈爱的心充满整个世界，没有敌意，没有厌恶啊。那下个礼拜我会跟大家分享啊，这个是修慈心的次第嘛，对不对？慈悲喜舍是不是四个都一样呢啊，所以我们下一次再跟大家讲啊。哦，就是比如说我观察我的母亲的相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，观察她相出来，然后我祝愿她健康快乐，那情感情的意思就是我的内心也升起了这种，就是让他能够平安快乐的那种感受起来啦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而不是念念有词而已啦，哈，嗯，念念有词就播那个 CD 就好了啦，哈，不用念的那么辛苦。所以我们修学慈心大家一样啦哈，我们在修慈心四句的时候也是大家要用心去观想啊，用心去观想。好，大家整理一下，我们来做慈心四句。